听说感谢你，赞美你。再一次带领我们召集，把我们召集在你面前。耶稣，我们常常需要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教导，也把我们不懂的来向你求问。就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就是想要听你教门徒是怎么祷告的，也是在教导我们应该如何来祷告，才合你的心意，才能够蒙垂听，也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爸，我先赞美主。今天是我们王校之后第二次的生命交流会。上个礼拜，奉良牧师跟我们分享如何用心灵跟诚实，如何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那前两天我提问主，不知道今天该分享什么。主好像让我看到说，我很需要来求主教我如何祷告。我相信我们每天都有祷告，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来看看主怎么说，怎么祷告。可能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样，需要让主再一次来教导。我们今天主要要用的是主导文，所以等一下请圣君就把主导文份扫进哈，把主导文份放出来。我们在看主导文之前，我们先请圣君来为我们唱一首诗歌，就是教我祷告。
哈利路亚，是的，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向主祈求，主啊，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不是妄求，而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哈利路亚，因为有的时候祷告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求你来开启，你来引导，赞美主，赞美神，教我祷告，主，教我祷告，这是我心中每日呼求。我要知道你旨意和道路，教我祷告，主，教我祷告。哈利路亚，教我祷告，主，教我祷告。这是我心中每日呼求，我要知道你旨意和道路，教我祷告，主，教我祷告。我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或令人归主，没有能力，祷告的能力。 为这不幸的罪恶世界，众多灵魂将要沉沦失散。主啊，赐我祷告的能力，活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活是祷告，我令人归主没有能力，我软弱意志主能重振，我罪恶本性主能制服，用更新能力现在充满我，使我祷告遵行有能力，我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活是祷告，活令人归主没有能力，叫我祷告主，叫我祷告，我心仰望你日日更深，你是我保证从今至永远，叫我祷告主，叫我祷告，活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我令人归主没有能力，我在主里面住在我心，永活在主里是我所求，赐给我能力或是祷告，活令人归主没有能力。哦，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是的，主啊，祷告的事情我们本不晓得，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祈求。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圣灵保惠师也祈求你来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哦，让我们知道如何祷告。哦，让我们真的是常常的能够活在主的里面，能够明了主你的心意。哦，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为何。哦，主，让我们跟随着你的感动，哦，来祷告，来行事。主啊，是的，将我们完完全全的交托在主的手中，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这样的哦智慧能力。哦，哈利路亚，赞美主。无论我们是哦帮助别人祷告，或者是为我们自己祷告，或者是为国家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临到，让我们能够这样的哦在圣灵里头做这样合神心意的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唯有这样才是主你所要的，是主所喜悦的。 主啊，赐给我们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就是先来求告你，赞美神，赞美神，不再靠我们自己的意思了。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新秀。我们来看一下主导文，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开始的，来读一次。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耶稣当门徒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然后耶稣就教他们要怎么祷告。前面有讲到一些祷告。祷告的态度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方式来祷告？然后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就是祷告的内容。我们看到这个内容是很全面的，包括我们心身灵的需要都祷告到了。当然前面越重要的越摆在前面，我们可以一点一点来看。主耶稣第一个说，或者我先看前面，先读前面几节哈，第5节开始，马太福音第6章第5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或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已知道了，早已知道了。在这里很清楚，就是讲到说，我们祷告是向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来祷告。为什么叫做祷告呢？其实祷告就是一种对话，或者是一种我们对某一个人说话。当我们人与人说话的时候，就叫做谈话、说话、对话。但是跟一位他的身份地位比远远高过我们不知道多少倍，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创造的，他是掌管万物的，我们是被掌管，是活在一个我们没办法掌管、没办法控制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们是在对一个极其神圣、伟大的神来 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诉求来告诉他，这个就不用说话这种普通的字眼，而是这种祷告也有祈求的意思。那主耶稣在教导祷告这里呢，首先第一就是说，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我们是在跟神讲话，是在跟向神祈求，不是跟普通人在讲，不是在对人讲话。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很明确的认知，就是我现在是来到神面前，是在跟神讲话。假如我们自己一个人祷告，那就是像刚才我读的第五节到第八节那里，主耶稣讲的，你就自己一个人关起门来跟神祷告，不是要祷告给别人听，不是在马路上大声在那里祷告，好像很虔诚，很属灵。不是的，当然，当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街上那闹，因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宗教的国家，是信犹太教的国家，他们是常常有祷告这种仪式的，他们还以为说让大家都知道我在祷告，我每天都在祷告，那就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但是神却不这样看。当然，我们现在大部分基督徒是活在一个信耶稣不被看作是很神圣、很光荣的事情，甚至在有些国家是受到逼迫的，或者是受到讥笑的，那就没有这种事。你很少看到说一个人在街上大声祷告，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在几个人一起祷告，或者是在小组祷告，或者是在教会祷告里边，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人祷告的心态好像不是在跟神讲话。好像是在跟人讲，好像是想讲给某一些人听，所以有时候就会出现控告啊，自己自以为是啊等等这样的祷告。在路加福音18章，主耶稣就举过一些例子，这。18章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仗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他是想讲给后边那个税吏听哈。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首先我们要极其谦卑。我现在是来到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面前，我是要把我自己极其需要的来告诉他，或者是 来求他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在世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能够被称为义人，是因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在神眼里，称我们为义人，但是我们是一个极其蒙恩的一个义人，其实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就变成义人。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存着非常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第一句就是说。主导文的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称呼就足够我们感恩，感恩。假如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可能称自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为父呢？而且这位父是。”极其慈爱，他的慈爱就在他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而且把我们当做他的儿女，用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心肠来对我们。那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一个慈爱的父亲一定是尽量来满足我们的。当我们有得罪他，有犯罪得罪他，当我们知错了，来到他的面前认罪，他一定是愿意赦免我们的。我们就是来到这样的一位父神面前来祷告，而他呢，现在就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来的时候，他已经在这里等我们。我们的需要还没祷告之前，他就知道了，他也知道我们要来祷告，所以他会在这里等我们来祷告，他乐意听到我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无论我自己一个人，或者是我们周围有人一在那里祷告，我一直都要想，我现在是对我面前这位主祷告。千万不要想到，哦，我身边有这些人，我要怎么祷告给他们听？固然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是需要，不要说祷告大家听不见，要祷告给大家能够听见，可以跟我们说阿门，就是同心的意思，但是最主要的，我是在向神祷告，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假如我们原来在这一点上搞不清楚，一定要把它转过来，从头到尾，我们都要想到，我是在跟主说话，我是在跟主说话，那我们在跟主说话，我们。他早就知道我们的需要了。我们要想着要怎么讲得好听一点吗？或者是担心说，有很多人说我不会祷告，不会祷告，就是看到别人祷告就很流利，祷告就很好听，担心自己祷告不如人，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祷告好听。也是祷告给主听，也主是要听我们祷告的内容，还有看我们的心态，而不是听你祷的好不好听。所以，我们刚学祷告的，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会祷告，不敢祷告。我们是在对我们的阿爸父说话，你刚学会说话。讲的结结巴巴，或者是人家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但是我们的阿巴父听得懂，他知道你要说什么。然后我们祷告，就是一直心里要想的，我现在是在跟神讲话，我现在是在跟神讲话。我们就是用很平常的跟神讲话的声音跟他讲就好了，是不是？有时候在祷告后，我会听到有些人呢，就是不敢讲大声。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他祷告什么，但他这在对神来说还无所谓，还无所谓，只是别的人就没办法跟他阿门。但有些人呢，就是哎呀，有时候越讲越激动，越讲越激动，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甚至有时候好像吵架一样。我想这个时候，有时候有人会觉得。哎呀，好像会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只要他是在跟神讲的，我想神心里会笑笑的，可能他心里在说：“孩子，我听得见，我听得见，不需要这么用力，不需要这么大声。”这。我们就是从头到尾，你要一直想到我是在跟神讲话，在跟主讲话。当然，主耶稣教导我们说，第一句就是称我们在天上的父。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指的这个天上的父，就是指神。那主耶稣自己也是神，他来地上的时候才作为人子，他本身也是神，他也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到，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讲，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第一个称呼也不一定是要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也可以称我亲爱的主耶稣，我所爱的主耶稣，跟他讲话，这完全是可以的。那当你想到我现在在跟主讲话，我现在在跟主讲话，你会讲完讲到激动的，好像在那里吵架，我想一定不会。一定不会，只要我们的心态一直认定，我现在在跟主讲，我现在在跟主讲，那你就会用跟主讲话的口气来跟他讲。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主耶稣是非常的，他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的榜样，他是非常的尊重父神，也常常是来荣耀神，不会让他的名姓受到羞辱，而是一直是荣耀他，一直是荣耀他。所以我们也愿。他的名被尊为圣，这个首先我们就要联系到自己，我们是不是天天尊神的名为圣？我们是不是时时刻刻让我们在人的面前都看到他所信的神？是很神圣的，是应该被尊为圣的。不止我们自己要尊神的名为圣，我们也盼望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能够影响到周围的人，他们也要来尊神的名为圣。所以，我们说主耶稣的这个教导，它是一个原则，一个原则。 在主耶稣自己的祷告里边，他没有用主导文这样讲说：“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看，他好几次祷告，我们在圣经里有看到的，好像他复活拉撒路的时候的祷告，他在约翰福音17章为门徒的祷告，为我们祷告，他在客西马尼的时候的祷告，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没有用主导文这些字眼来祷告，但是全都是主导文字里面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个主导文的内容是一个原则，我们就是照着这个原则来祷告。所以，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巴不得所有的人也能够来尊神的名为圣，因为神的名是当得荣耀、当被尊为圣的。当世界其他的人不尊神的名为圣，不来敬拜他，不来遵从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感受到很难过。所以我们传福音，也就是想把人带来认识神，接受神，来尊神的名为圣，让神的名在更多的人心中来被尊崇。当我们尊神的名为圣，而且多赞美他，多高举他，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就越蒙神的喜悦。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谓国，就是有一个版图，有一个主宰者，有一个君王，有一个国王。那么这个国王，他的权力就是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都要听他。他能够行使任何的主权，没有人可以来反对他。当一个国，当这样的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当神的国在哪里，他的旨意就在哪里，通行无阻。现在的世界是撒旦在掌权，所以神的国还没有在地上完全的降临，或者是完全的被建立起来。但是神可以在很多个人或者在群体当中建立他的国，来成就他的，来行使他的主权，让他的旨意在这个人身上，或者在这个群体当中能够通行无阻。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我们祷告，他的国快点降临，他的国快点降临。我们自己要祷告，主啊，愿你的国在我的心里，你的国就在我的心里。主耶稣其实是对那些信的人，就说神的国就在人心里。那当我们是完全的尊重主，常常的祷告，要愿他的旨意成就，不要我的意思，只要你的意思。就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那样的祷告，那个时候呢，神的国就在他的心中。那个时候，神的主权完全可以无拦阻的来被实行，他的旨意可以在他的心中来通行无阻，我们也巴不得我们是这样子，愿我们心中一直是主掌权的，一直是主掌权的，他来做我的主，做我的神，我不要有自己的意思，让他在我身上的旨意 没有拦阻的来通行。他叫我做什么，我就愿意做什么。他安排我们在哪里，我们就愿意在哪里。他现在要我祷告，我就祷告；他要我去传福音，我就去传福音。就是一切都照他的旨意来，那么这样就是他的果在我的心中，他的旨意在我身上通行无阻。那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家庭这样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这样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这样来祷告。你知道我们现在家里边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主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来通行无阻？还是他虽然信了主，但是他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他做什么从来不来去问主？那我们要为这个来祷告，让神在神的果在我们家里来建立，完全的来听候神的指挥，不只是要信主，而且是要做个真实的基督徒，跟主有密切的连结，完全的顺服主的，让我们家里每一个人这样，那我们家里一定就会是同心的，一定不会吵架，也一定是很幸福的家庭，很蒙祝福的家庭。我们也要为教会来祷告，不要以为说教会就一定是主掌权的，有很多教会现在不是主掌权，主耶稣基督没有在那个教会里边，牧师自己可能没有凡事来祷告，或者教会是有什么同工啊，或者长老啊、执事啊，这样来掌权的。有一些教会呢，决定什么事情不是靠祷告，是靠投票。这种教会，神的果没有在那里，所以我们要来为他的果降临，切切的来祷告。在没有让基督掌权的教会里边，带出来的基督徒也不可能是真实的基督徒，不可能是跟主有连结、让主来掌权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为神的教会也来祷告，愿神的果在教会里边能让他的旨意能够在教会里边同行无阻。当然，再大一点，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一个国家若是真的是以耶和华的名来立国，是尊重主的名，称主的名为圣的，是让他来掌权的，这个国家一定是蒙祝福的国家。但是有些国家，可能曾经是，或者原来是，以后慢慢变质了。那我们要用这个来为国家祷告。我们有时候太专注人，就是专注某一个人起来，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但是，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一直要祷告，一直要祷告，让神在我们国家中来掌权。所以这些呢，可以说前面这几句主导文是最重要的。假如我们都活在自己是前面这几句主导文里边。好像我一直是爱主的，一直是跟神有连结的，一直是尊主的名为圣的，一直是让主在我身上掌权，我从来不敢自己掌权， 不敢自己做主的，什么都来求告主，让他来给我做决定。那我们假如活在这三句祷告文里面，我想下面那一些祷告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是活在地上，我们还是有我们日常的需要，甚至我们还常常会软弱，没有完全让主来掌权，所以下面的祷告就变成也是很重要的。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也就是说，我们为着我们每日常的需要，我们还是可以祷告的，还是有时候还是需要祷告的。我们只求主让我们现阶段所需要的，能够得到供应，而不要求太多太多太远太远哈。但是我们现代人就是说需要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就是供应我们日常的需要的。所以也有很多人就是哦，孩子毕业了，赶快向主求，给他安排一份工作。当然，我们这样求也是很正当的，也是主会顾念的，会垂听的。但是我们不要过分的要求，好像主啊，你一定要给他一份什么样什么样的工作，一定要工资要多少多少啊，一定要什么职位，什么什么职位啊。我想这些就有一点超过我们该祷告的内容。我们只要求主说，主啊，你给他有一份合适的工作，能够供应他或者是他的家庭的日常所需，给他也不会太劳苦，以致没有时间可以来亲近你。我们对我们儿女的祷告，前面那三句才是最重要的。真的让他要来尊主的名为圣，让他要来，主的果要在他的心中，让他要完全让主来掌权。那么下边那些其实是主说你们没有祷告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主也许早就有预备了，我们提醒一下主就可以。最重要的，每天迫切为儿女祷告的，为家人祷告的是，真的是前面那几句。但是很多人呢，就忽略了前面的，反而觉得目前那个工作是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迫切的为这些祷告。千万不要忘记主放在前面的那些最重要的祷告文。后边说，免去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呢，当然不是，最主要不是说欠神的钱这种债。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欠神哦。我们若是欠神，不要求他免我们的债，而是我们要去补还，要去还。欠神的钱不要欠，这里免的债是罪债，我们得罪神的罪债，我们向他认，求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你看主耶稣这个主导文里边，好像说我们先需要去饶恕人，才可以求神免我们的债。就这个就在主导文的后面，当主导文结束，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妹。然后14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就是说， 这一句的祷告文是有前提的，我们要来就是说，主啊，你赦免我，求你赦免我。主说，你先去赦免人，有人对你不好，你心里一直过不去，一直过不去，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甚至不想跟他说话，甚至不想见他，甚至。不想听人提到他，一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我心里就不舒服。我们有没有这种状况？我曾经有过，曾经有某个人，一直想他，心里就不舒服，心里就不舒服。一提到他。心里就不舒服，知道主，所以那段时间我跟神的关系没办法很好很好，没办法天天听到他的声音，直到在主面前一直求说主啊，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你来帮助我。我不要把你的爱给我，把你的爱给我，我要饶恕，我要饶恕，求到真的是完全能够啊，再也不会了，再也不会那么不舒服了。提到这个人没有关系了，就跟提任何人的名字一样了。所以这个是主导文里面的内容。那为什么我刚才讲说，假如有前三条我们活在里边，那后边的就变成不重要。就是假如我们还有债，没有去免人家的债的话，那我们一定还没有活在前三条里边，没有让主完完全全的掌完全，还是我有自己的位置在那里。我自己有空间在那里，没有让主完全的占领我所有的空间，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对付的。下边是说，不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我们知道，所以试探在，圣经里讲到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一切都是试探。我们的老祖宗，他们遇见的第一个试探，当然是魔鬼来引诱他们，吃神吩咐他们不要吃的那个果子。那他们当时夏娃当时就看到。那个果子很好看啊，悦人的眼目，很好看，这就是眼目的情欲。然后看了，加上撒旦那么挑动了，我想那个心里想吃的欲望就出来了，那口水就流了，就一到这个时候就非吃不可，不吃就是很难受了。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来的，还有今生的骄傲，其实这个骄傲就是不需要神，以为自己可以，这个就是骄傲。那么他当时就是不再去确认一下。问神一下，就那么吃了。那我们呢？很多时候，这样的试探多得很，特别是科技越发达，越多试探。我们前段时间提到看手机啊，原来很多很多人都被手机捆绑。 一个不小心点上去就看了，就看了。原来真的是被手机捆绑或者是引诱的人多或者那些不会的人多很多。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天天求。假如我们天天求说主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我不小心点了，你让这个很快，它就那个画面就不见了，或者是我就你就圣灵就马上提醒我，责备我，让我觉得不安，我不敢再去看下去。我们要为这个祷告。还有呢，有一种很会欺骗人的。你觉得也不是手机，也不是娱乐，也不是什么，就是一些讲道的平台，不该听的录音，是我们应该听的，就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来，让我们跟耶稣基督更亲近，让我们更爱主。让我们很真实、很真实的跟主连上了，听这样的道，这才叫道。凡是那些不把我们带到耶稣的跟前来，不啊，或者听了，最小的害处就是浪费我们的时间。那大一点的害处就是。使我们以为那样信主就好了，不需要再追求了，不需要跟主有更亲密的关系。当我们跟主没有更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明白主的心意，我们就不可能让主完全的来掌管我们。那。但是我们听的那些道，就是也很有道理啊，也是很好的，但是反而把我们拉得离主远了，这是一种试探。可能明天早上我们还会讲什么是道，所以我们劝过很多人，不要参加太多聚会，不要听。不要听太多平台的讲道，你知道说这个对你有益的，而且你操练觉得实实在在这是真的是真理，那你就好好在这里操练下去就好了。但是有很多人还是不听啊，那这个就是。他没有想到，这种也属于一种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当然，有些凶恶是可能是要我们的命，有些凶恶呢，就是把让我们陷到一个陷阱里边，很难拔出来，好像受了试探以后。我们犯罪了，得罪神了。像越是受他祖母的试探，他要不是快快的跑掉，那他就进入凶恶里边了，就犯罪了，大大的得罪神了。那有些凶恶是真的是杀身之祸，好像当彼得被抓。希律想要杀他，门徒们聚集在马可的家里，切切的祷告，切切的祷告，那个也可以说是祷告，求主救彼得脱离凶恶。那我们有时候有些不知道的，我们每天可以向神这样求他为我。免去试探，也救我脱离凶恶。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会遇到什么，或者为我们的儿女求，特别是为我们的儿女求， 我们自己若是一整天都住在主里面，都住在主里面，那这种危险就比较少。但是我们的儿女们，特别是在外工作的，接触很多人的，我们常常要为他们做这种祷告。当然，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还有提到，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就是像路加福音18章第1节开始，他讲到有一个寡妇去求那个官哈，我刚才提了没有？就是不要灰心，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到得着为止。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题目，也许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我们常常还是要被提醒，要被提醒。可能不同的时候还会看到不同，圣灵会启示我们不同的新的内容，我们要留意的。赞美主，我们下边我想有2、3位姐妹，可以时间够，我们可以有3位姐妹来给我们做他们祷告的见证，我想也可以给我们大家有鼓励。我们请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给我机会，让我来向大家为耶稣做见证，来叙说他在我和妈妈生命中的作为。在没有信主之前呢，我和妈妈的关系是相爱相杀的。我们很少在一起，但是一在一起就是吵架，就是争论，就是彼此的伤害。后来，当我信主以后呢，真的觉得耶稣多好，因为还是爱妈妈嘛，就很想向她传福音。但是呢，她就很刚硬。然后我也为她祷告，然后呢，不断的带她参加各种的聚会，听到她要去，但是在听的时候。我听了很多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就这样告诉我说：“你妈是不可能信主的。如果你妈信主的话，那就是海枯石烂，铁树开花。”哦，当我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挺难受的。但是我从心里也对耶稣说：“我主啊，你救了我。”要救我的妈妈，她这一生是那样的孤苦，那样的生活在黑暗中，求你救她。当这样很多年过去了以后，到2015年的时候，妈妈就心衰、心绞痛，然后就开始得了很严重的冠心病。然后在这个得病的过程中，我也去服侍他，因着真的是因着主的爱和感动，然后我和他就朝夕相处，在朝夕相处中，其实就有很多的矛盾和冲突，然后也要发自内心的去爱他，但是我真的很多时候爱不出来。我就给神祷告说：“神，你帮助我，让我去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那种征战。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就很难受，很难受。我也没办法了，就是我和妈妈的关系，我自己的劲用完了，我也爱不出来她，但是又要去爱她。这个时候。好像心里面就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感动，说主啊，你要救妈妈，要救我，救我们这个家。那你一定要让他相信你，
只有相信你，他的生命才会改变。就是带着这样的渴望，有一天，在祷告会的时候，我真的就不顾一切的向神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听，我就在想说，你是我和妈妈的阿爸，我们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现在就这样，求你救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在这样的比较敞开、真实，而且不顾一切，但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就像雅各在和神摔跤的时候。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走。那天我就说，如果神啊，你不答应，你救我妈妈，我一定就不断的祷告下去，哪怕祷告通宵。当我这样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真实的向神敞开以后，就用方言了，开始用悟性，后来方言，方言祷告以后，然后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楚说，说我妈妈要信主。当时我就哈利路亚。当这样，这件事情祷告以后，可能半个多月，然后妈妈的那个心绞疼又疼了，疼得很难受。然后我就给她说：“我说妈妈，我爱你，耶稣也爱你，可不可以让我为你祷告？”她原来我说我为她祷告，她是拒绝的。然后，当我说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是有亵渎的，甚至是冒犯的。但是，当那天他真的很疼的时候，他说他愿意我为他祷告，我就给他做医治十分的祷告。当我边做医治十分的祷告的时候，神就在垂听他的那个身体的心绞疼的那个疼痛就缓下来的时候，忽然圣灵就提醒我。他你要为他做决志祷告。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承认你是罪人吗？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他为了你的罪啊，死在十字架上3日复活。你愿意认他是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吗？你愿意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吗？你愿意圣灵来充满你吗？就这样问他，他就问一句，他就承认一句。好，然后我就继续为他祷做祝福祷告。刚祷告完呢，还有没有20多分钟，我就说：“哎，妈妈，好高兴哦，我们俩是不仅仅是母女哈，也是姊妹了哈，感谢主。”他马上不承认了，他说：“我什么时候说了？我没说，你不要乱说。”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很伤心，我就在问神，我说为什么这样呢？然后神就给我说。你妈妈被捆绑得很厉害，你要继续为她祷告。然后我就心里面就知道，不仅仅做了决志祷告，她一定要受洗。然后就不断的渴望、渴望祷告，可能又2、3个月以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很艰难的事情就出来了，因为妈妈不仅得了心绞疼。就是说很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当时医生说他相当于随时随地都会那个像一根很腐烂的那个柱子，随时都会垮的，就是说还能够活1年都是很不容易的，就这样给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他又得了老年痴呆、狂躁症、焦虑症。恐惧症啊，在这样的情况下，本身我们俩关系就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自己也没有完全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时候我们俩就越来越紧张。那个时候我自己的身体也到了极限，就是我的高血压就差不多，220到230了，就180就是很高的，但是那个指标高。然后我也没办法，而且他到了每天晚上就不睡觉，就是我就连续的睡不了觉。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掌控，我就用人的办法，想尽各种办法，然后想让他睡觉，但是他都不睡。 这个时候，其实我的软弱里面，我就很想从人的角度说，把他送到就是那种养老院或者精神病医院。但是以他的性格，如果他去的话，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受电疗或者是那种安眠药给他吃的，因为他有心脏病，吃了安眠药，心脏就可能有问题。所以说在平时在家里我不敢和他吃安眠药。然后当我想到他被绑在床上电疗的时候，如果是没有信主之前，我可能觉得没有任何的挣扎，因为我要救我的命啊，我已经随时我都有可能随时就是那种心脑血管疾病，就脑血管爆的那种状态。但是就不能放他走，但是我自己又没有能力了，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就真的在神面前嚎啕大哭说，我主啊，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说你真的把我带到一个绝路，我说我自己没有任何的能力来帮助他，因为24小时都要我，然后我没有一点的休息，然后呢我又愿意让他去受这苦，我说主啊咋办呢？这个时候我真的到了我人生中应该是人生中这个至暗时刻，然后就在神的面前敞开了哭泣等候。后来等了一阵的时候，有个声音很清楚的告诉我说，孩子，我是爱你们的，你要相信我，你要依靠我，要把你和妈妈交给我，你自己要想急事，你要向我活。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爸爸给我说的事情，我觉得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就没有任何的办法，就说我说好主，我愿意服下来。那天晚上我就没有做任何的挣扎，妈妈就闹了一晚上，然后我在我的房间里面睡觉，就边祷告，就是一句话，耶稣救我，哈利路亚，耶稣救我，哈利路亚，就一直祷告到早上6点钟。我记得那天明亮晨光是素华带的，当时他在带的时候，他突然就说，你们有没有什么需要祷告的？我就说我需要祷告，是要为我妈妈和我现在的这种没有办法解决的，不是，就是任何没有任何一条路，一个绝路来祷告。然后素华就带着我们一起祷告，当祷告完了以后，中午妈妈就睡觉，我们睡觉，她是5点过睡觉的，睡到中午起来的时候，我就给她说，我妈妈你愿意受洗吗？她很自由的很高兴的说，可以啊，我愿意受洗啊，我真的哈利路亚，我就说主啊，我从天封为有你，我现在真实的经历你知道我的软弱，你也知道妈妈和我的需要，你是爱我的主，我赞美。当妈妈受了洗以后，就从来没有连续7天的晚上不睡觉，她就偶尔可能会一晚上要闹一下。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和妈妈就在一起祷告，晚上就一起祷告，一起唱耶稣真爱我，生命充满我，哈哈哈哈这个歌，然后我就为他跳舞，他也和我一起跳舞，然后有些时候读圣经。所以当我和他在这段时间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真的过得很正常。但是如果我一天不祷告，那我们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到了18年的时候，妈妈就身体就恶化了，他当时就在医院抢救，但是在抢救的时候，这不真的不是出于我哈，就是真我说句真实的话，就很多基督徒朋友，他们都说你这么倒霉呀，遇着你妈，甚至很好的姊妹说你祷告神，让你妈 早点走。但是我当时真的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我就给神哥哥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来救我妈妈，我妈妈刚信主不久，然后她和我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求你给我和她恩典，让我们两个能够在你的爱中彼此相爱。让我的妈妈能够更多、更真实的认识你。当有一天让她走的时候，让她高高兴兴，啊，到你那里去，没有任何的痛苦。其实，当我这样祷告了以后，后面的日子还是挺难的。但是，真的靠着神的恩典，就是日子如何，历练如何，成为我真实的生命。那日子就一天一天的这样过。然后到了19年的时候，我当时想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参加聚会呢就要先买机票，但是我的经济呢也有点困难，我很想参加聚会，但是那个聚会就是2月份参加的，因为我的妈妈到就是冬天的时候，10月份到2月份，她每年就是从15年开始每年住2次月。所以我不敢买机票，这个时候我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我神啊，我真的渴望参加你所召集的聚会。我但是呢，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你说我怎么办？”但晚上3点钟的时候，神把我叫醒，有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孩子，你去买机票吧，你的妈妈从现在开始，她不会再住院了。”当神这样清楚的告诉我，我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就勇敢的买了机票。当买了这个机票以后，2020年的2月份就疫情开始了，其实这个聚会也没有召开，然后呢，那个机票也没有任何的损失就退了。但是真的是很奇妙，神的话就是那么的真实，我的主就是那样。真实和信实的主，就从19年的10月份到21年的3月9号，我妈妈从来没有再住过院。然后在3月9号的时候，21年3月9号的时候，她晚上12点还在和我说话，还在不断的敲门。然后第二天我再去叫她的时候，她就很安息的进去。所以说，这就是神在我和妈妈之间恩待我的故事，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是圣灵让我祷告，是神给我的感动，我也真实的经历了他。撒旦来呢，是偷窃、杀害、毁坏我的生命；耶稣来，就是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丰盛。通过6年的时间。在这过程中，神也塑造了我的生命，也拯救了我妈妈，拯救了我们的家庭。而且呢，我的一个亲戚，因为我对妈妈的这样的就是服侍吧，然后他就说你们的主真好。然后后来他原来也是很反对耶稣的，就到我们家来，我在家里放赞美诗，他倒骂我的。后来他现在他已经决志信主了，然后我很感恩。就是神给我一个机会，虽然是在苦难中，但是他把我带到丰盛之处，让我和妈妈的关系和好，让我真的能够没有任何的遗憾，他没有一个人孤苦的死在家里，也没有孤独的死在一个养老院里，而是真的是能够很在安息中带主而去，然后也给我一个盼望。当有一天我们会在主里再次相见，赞美主，谢谢耶稣。
感谢主，姐妹就是照着神的旨意，其实也是照着主导文的内容。盼望他不只是自己要尊主的名为圣，也盼望妈妈也能够来被主得着，能够神的果能够建立在他们当中。那我们信实的神真的就垂听了这个祷告。 多美好的结果。妈妈信了主，平平安安的到他那里去。另一个亲戚也因为这样的见证，也现在也信了主，也是在神的国度中遵行的名，尊主的名为圣。赞美主。我们另在下边，我再请一位姐妹来祷告，来讲见证，也是祷告的见证。我想他们常常会顾念到神的国度，但是他们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情只有神自己来做，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放在祷告中。好，我们请他自己来分享。
家人们晚上好，做一个为教会祷告的一个见证哈。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的本会都要开年会，然后在今年的一个年会当中呢，我们的本会就提前团队有个决定，说要那个学习内在生活。听到的时候很高兴哈，因为我在跟进内在生活这一年多，我知道内在生活是一个真理，所以就盼望着教会真正的能转型哈，回到主耶稣基督掌权，主耶稣基督是神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理念哈。然后呢，我们的本会今年呢是11月11号就要开这个会，就要做这个决定。然后他们团队呢一开会的时候，有家人就被我们传过来，说要学习一个内在生活的一个信息哈。然后呢不两天，教会里头核心领袖就给我发过来了。发过来我一看，他不是这个节目 I 的，也不是我们就是内在生活这样的一个信息哈，然后我就有点是也没有办法，也很着急哈，很着急。然后就是祷告吧，然后后来我们几个在内在生活里面的家人，不同地方教会的，我们几个都有这样的一个感动，说我们祷告吧，我们做不了的事神能做。当这样的时候，我们几个就是在这个晚上的时候，我们几个有一个沟通完之后，我就听了听那个信息哈。一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更加肯定了就是无论是讲员呐，无论他那里头的内容啊哈，都偏差，而且是讲的是周牧师的信息确实啥呢，他不是给那个节目 I 这个把这个真理传递给教会。然后就这样的时候，要凭我们呢没有那么大的决定权哈，因为核心领袖发出来，就是在我们本会的核心领袖，主要的核心，因为他学那个，所以就凭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几个就决定祷告，然后我听了五六个就是关于内在生活入门讲的信息，就是怎么样的那个不用等候神，然后怎么样的自己做什么功哈，讲什么道，然后还用那个周牧师的那个里面的内容，然后还把他自己高举起来。我一听就是感谢主吧，然后我们就决定祷告了。第二天8点半，我们几个就准时祷告。准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听到的想法一说，然后我们几个就在神的面前啊，真的是主啊，你怎样的让我们祷告？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祷告才能使真理在教会真正的能传递哈。不再传那个偏差的那些信息。然后这样的时候我们四个人就一起的祷告。一起的祷告的时候，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就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教会是你的，教会你来掌权，因为你肋骨生的这个教会，你来怜悯这个教会，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众教会众灵魂，如果进入到一个偏差的里面，离开节目爱这个主题，就很容易我们就进入到一种不是那个就是高举耶稣，不是让耶稣掌权，而不是顺服圣灵这样的教会。其实我们几个一同祷告的时候，我们那里面就不断的就是被调整，也进入到这个祷告的一个主要的里面。天父啊，天父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是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你是使君王的心如同涌入的水，在你的面前随意随你的意思来翻腾。我们相信你是掌权的神，我们是你相信你是我们本教会的那个主，我们相信教会是你肋骨所生的。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持续了三天，然后我们要出来学习嘛，跟牧师这边，然后这样的我们几个就没有说是那个在一起的祷告，但是我们也彼此的说继续的为这个祷告哈。我相信我们都有信心这样式的决定哈，就是我们几个都祷告，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相信这个教会是神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然后我要跟另一位家人又祷告了两天，就是为牧者祷告，这个决定权呢在乎神呢。就这样的一个祷告的当中在我们就出来来学习来了，我们就完全的放下，交给主，交给主。等到聚年会的时候我没有参加，但是家人有参加的哈。然后我就问讲什么信息呢？因为就是我非常的就是里面有肯定有信心这个主是教会的主，一定是按照主的意思，不按照我们每个人的意思，也不按照那个强势的那个强权。然后这样的时候，然后等到那个有的家人就给我们传来信息，说是牧师讲的道就是讲的关于周牧师的认识圣灵跟随圣灵。那一天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真的就知道是教会是神的，但是我们也无力去转变哈，进入到这个真理的这个里面哈。因为离了主，你说教会也好个人也好能做什么呢？但是那一天我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然后也是就是非常的感恩哈，神垂听了我祷告，而且我的祷告真的是主教导我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是做不到，但是教会是你的，你掌权，天父啊，就这样的求的时候神真的应验。然后在我听到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就说我一定在我们学习的当中为主这样做荣耀的见证，因为神实在是教会的主，实在是教会他肋骨所生的，实在他在教会当中掌权的时候，整个的一个翻转啊，不是我们人外在看的，实质上神做了我们所求所想超乎了多少倍啊，非常的感恩。我的见证就做到这里，好，交给牧师。
谢谢张姐妹的见证。我们是知道有一些在，特别是在国内哈，有一些教会是很大的团队。他们，你们有几个片？
我们有68个总片。
他们这个团队呢，就有68个总片，这个总片下面还有很多小片，很多的教会，不知道多少教会。那刚才我们讲见证的是其中的一位姐妹，当然不止她，他们现在有好几位都已经进入在 在卖内在生活的这个水流里边追求，他们觉得这才是真正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过的生活，所以他们也巴不得这个真理、这个福分能够传到他们整个大团队里边。但是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做不到，所以就是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最近呢，就是听到有人说要传讲周牧师的内在生活，但是当他们去听去看那个内容的时候，原来不是这个水流里边的，是有人在用周牧师的名字，还有用他的书里边的摘一些内容了，但是讲的是他自己的一套，完全离开了这个真正的内在生活的内容，甚至很多是有相反的讲解了，所以姐妹们就很着急，很着急。但是要怎么阻止，不要能够回到真正的内在生活的内容呢？所以他们只有祷告，只有祷告，迫切的祷告。也跟那个最重要负责的牧师有一点交流了，所以这个牧师也是很 open， 就是很开放，所以他也有去了解哪个是真的，哪个不是真，哪个不是原版的了，所以很感谢神，因着姐妹们迫切的祷告，迫切的祷告。结果在他们的年会就是所有片区的，起码所有片区的牧师们都来参加的哈。那这位最主要的负责牧师，他讲的还是真正的内在生活的内容，所以姐妹们就很感恩说，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迫切祷告，迫切祷告，神就做事，就感动这位牧师应该还是会带这个团队往真理这边来追求跟继续的前进。所以我刚才就是提到说，我们要为教会祷告，要为教会祷告，让教会真的是让耶稣基督来掌权，让他的国度真的是建立在教会里边，不能偏差，不能偏差。我们也要自己得到，要有分，要会分辨，为教会一直做守望的祷告，相信神的真理要传开。感谢赞美主，今天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原来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可以有一点见证，那就留等别的时候。哦，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不断的来教导我们祷告，不然你的主导文已经放在圣经里了，但是我们还常常需要圣灵来提醒我们，这一次应该照做什么样的主导文的原则来祷告，那另一次又应该祷告什么。主啊，我们随时都需要圣灵来带领，来帮助，来提点。主啊，让我们祷告在你的心坎上，让我们祷告的正是你要做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成为一个守望的人。让我们自己因为常常这样祷告的缘故，我自己，我的家也要成为神的殿，成为神的国所在的地方，神的主权能够通行无阻的地方。也因着我们的守望祷告，我们的教会不会偏离正路，而是一直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你做头的教会。主啊，让更多更多的人来被你得着。谢谢主，谢谢主今天晚上的带领，我们把一切尊贵荣耀都归给你。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感谢赞美主。刚才一开始没有看到牧师们都还在，都有参加，只有凤莲牧师是请假。可不可以请林牧师跟赖牧师也分享几句，或者是祷告？
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我们真不知道要如何祷告。我们要从主导文看到，先求他的国，在他的义，正是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在神里面祷告。当主洁净圣殿的时候，只是把人的思想、祷告的殿、把人的想法看法赶逐出去，所以我们不要在人里面祷告。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为我上晚期的聚会也是跟大家分享祷告啊，所以我们彼此鼓励。
好，那我们就求主祝福大家，愿我们的家都成为神国所在的地方，愿主的主权在我们家、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教会都能够完全通行无阻。
哎，